是这么唱的哈，把它写下来。那今天呢，我要继续来给大家来分享以赛亚书45章到46章。那前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以赛亚书43章、44章。那这两章的信息，45章、46章哈，这个背景呢是针对啊以色列人在公元前几百年巴比伦被掳的时期哈，先知以赛亚呢。以赛亚呢就针对被掳的以色列人的发出预言。那尽管以赛亚的预言是发生在公元前80世纪哈，啊，那个是在亚述帝国的时期，但是这两章的内容呢指向了约150年后，就是公元前6世纪啊的啊事件哈。它描述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得拯救。啊，上次我们看到43章和44章的重点哈，是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我们属于他，然后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他做见证，赐给我们的能力涂抹我们的罪，然后圣灵的赐下。这一次的重点呢，我们要看到上帝他自己，他的身份、他的能力和他的信实。啊，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让我们明白你的计划，进入到你的旨意啊里边，愿你的圣灵膏抹我们每一个人的里边的心，让我们可以听明白，也膏抹我的口，让我可以讲明白。在这个季节，我们来特别的来仰望你，你与我们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哈，他的身份，他是独一的真神。无人可比哈。那45章和46章，耶和华继续宣告他是独一的真神。其实上次呢，43章、44章，这就是上两章的主题。他强调他唯有他是上帝。当我们强调上帝的时候，就是他是唯一的，是独一的哈。所以这已经是连续4章这样的主题。那同时呢，耶和华也继续声讨偶像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5章21节的经文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我们大声来读哈，看你们能不能看到21节到23节。你们要陈述说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请从古时指明，随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谢谢哈。那大家知道哈，当以色列在巴比伦被掳的那个光景下哈，巴比伦帝国那时候是最强大的帝国，但同时呢，他们的偶像非常的昌盛。在46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他们的两个神祇，所以他们的神祇众多，香火旺盛，如同他们的国力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强大。那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他的能力如何呢？那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正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的神在哪里呢？那我们现在在被掳的光景下，我们还能相信我们的上帝吗？我们是不是要改信巴比伦的神祇呢？但此时，甚至150年前，耶和华就已经预备他们，向他们宣告他是独一的上帝。以色列的百姓在被掳的绝望当中，当再一次看到先知的信息这样的宣告，他不仅是独一的上帝，唯一的真神，这里强调他要拯救以色列。所以他向他们的百姓发声，就是不要害怕，无论何种样的艰难和困境，仰望我，你就必得拯救。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甚至看不到任何的情况转变的情况下，他们听到主的呼唤。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二十三节讲到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二十四节讲到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所以这里展现的画面已经超越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这里讲到是万国万民敬拜耶和华的场面，这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已经指向救恩的普世性。以色列人至今现在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明白，就是这个救主他不只是以色列的救主，这位上帝他是全人类的上帝，他拣选以色列我要向万国万民做见证，直到他拯救万民。所以你看到啊，那时的预言在亚书以赛亚书的预言已经就跨越巴比伦那个时代，指向耶稣到来的那个年代，已经指向我们在这个新约年代的教会，指向耶稣要再来做王，要审判世人，新天新地的大结局。你们看圣经里边包含着何等丰富广阔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的画面，以及你如果读进去让你震撼，让你感叹，让你盼望，你相信这个吗？列国终将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救主，向他屈膝，地极的人都将仰望他，而所有世上的人当这样仰望这位救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拯救。所以上帝的救恩将借着耶稣的到来，今天我们的新约要临到世界，所以凡信靠他的都能得拯救。上帝要我们如同以色列人一样，今天在这个时代一样越过我们目前的艰难的困境，来看到未来的应许。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我就这一点哈，我就没有展开讲。那我们先来看下一点哈，啊，帮我翻一下哈，我也翻不到。我们要看到他的能力，他如何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因为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拯救我们，所以上帝告诉我们的不仅是未来发出的拯救方案，也对当下指出对他们的拯救。所以我们来看到他要兴起万邦君王完成他的旨意，在以色列那个年代哈，我们看这里的经文哈，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里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把朱吕士的名字可以完全的换成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在那个年代，神也借着居鲁士这位他所高立的神所高立的王并不多哈，来预表主耶稣的到来，他将这样的在世界上掌权，在永恒中掌权。那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哈，当时是在公元前539年，那居鲁士王圣经中描述他是古列哈崛起，他就攻占巴比伦，结束了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的统治。那居里士他有着非凡的军事生涯哈，他征服了十几个国家和民族，我们看到哈，包括叙利亚人，包括亚述人，包括阿拉伯人，包括巴比伦人，包括印度人，他还统治了亚洲人，希腊人，塞浦路斯人，埃及人。所以他征服了他所有入侵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高立他，给他能力，并且神通过以赛亚先知在150年前就预言了这一个历史事件，清楚地提到朱吕士王的名字和他的角色。 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那耶和华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居里士把神的子民从巴比伦的囚禁中释放出来，不是因为这个王他聪明，不是他有才华，不是他是最强大的人，实际上是上帝耶和华使他强大，而上帝的焦点是在他的子民，在他的百姓得拯救。居里士开始的时候甚至不认识耶和华，但上帝却高牧他，引导他，祝福他，使用他。第六节这里讲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这在以撒记一章二节提到哈，居里士王他是这样宣告的哈，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那时居里士宣布允许以色列人回归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城墙。所以那时候呢，他向全世界承认了耶和华上帝的伟大和他的独特，他认识到是耶和华选召他。那时的以色列百姓哈，就可能会质疑哈，居里士这样一位外邦的君王，他怎么可能成为耶和华拯救计划的一部分呢？当应许实现的时候，他们会重新的认识到耶和华他是掌管万有的，甚至外邦的强权也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这样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来看待国家，来看待君王的更替？我们知道现在中东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但是借着上帝的话语，你可以看到上帝如何在其中工作。如果你打开启示录来看，上帝拯救的焦点在那里。所以基督徒我们也密切的关注中东那里的局势，我们看到上帝让川普总统上台，他预备改革教育部，然后改变同性恋法案，削减国家的债务，让信仰回到学校。我们在其中要看到神的工作，上帝还给美国机会，还可以让美国悔改，得到更多的灵魂，为着什么？为着拯救。我也相信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奇迹有上帝的工作。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中国的基督徒可以参与福音传向地极的最后一棒。在这两年的宣教过程中，我跟中国的一些基督徒来沟通，找到亚洲的宣教工厂，我发现那边宣教的主力军是大陆的基督徒，是从家庭教会派出来的，他们去到东南亚，他们去到中东，他们借着一带一路把福音带给穆斯林那边。然后你有没有发现神借着罗马帝国的兴起让福音传出去，神也借着欧洲和美洲的复兴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包括带入中国，神也借着韩国的复兴把福音带向亚洲，神也正借着中国的崛起一带一路把福音带向最后的世界的最多的未得殖民的地方，就是中东和东南亚，甚至美洲、非洲、欧洲的再福音化。看到上帝的工作了吗？为着拯救。所以我们要来看，要来仰望，要看到上帝在历史的作为。世界很艰难，我们在这里也很艰难，但是福音却要兴旺。我们对世界的历史要有基督的眼光，要从福音的角度来看。 然后我们看到哈，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与供应者。第七节讲到，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那光和暗哈，它就代表自然界的现象，显示神是创造万物的主。那平安与灾祸呢，代表人类经历的福祉与苦难，表明神掌管人类的历史事物。神使用灾祸来惩治罪恶或唤醒百姓归向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上帝，他不仅仅负责好事，他也掌管并且使用在人看起来的坏事甚至灾难。第十二节讲到，我造地又造人手在，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那在以赛亚书的这一部分哈，上帝反反复复强调他是造物主，他是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宇宙的这样的一个主。所以这里强调这一观点哈，我们看到上帝是造物主，他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法庭和公立学校教科书上的争斗。当我们拒绝上帝作为造物主的时候，我们也就拒绝了圣经中的这位上帝。那我们就是在侍奉我们自己想象中的上帝。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偶像，但实际上世人是在被看不见的偶像所掌控。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些的时候，选民可以因他的全能而在被掳的光景中有盼望得安慰，因为他们的上帝，他们的耶和华仍然掌管一切，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人可以改变。即使现在是非常艰难甚至看不到光明的时候，弥赛亚终究会出现。但是你也可以抱怨，你既有这样的能力，你为什么让我们被掳呢？甚至为什么允许我们犯罪拜偶像吗？难道我们不是你生的吗？我们这样的光景，你难道没有责任吗？所以这就是四十五章九节，当时的以色列人还真就是这样，祸灾那与照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片瓦土，泥土此刻岂可对拨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岂可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灾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那时候有很大的一部分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抱怨耶和华。那受造之物最愚昧的事哈，就是受造之物相信没有造物主。所以以赛亚书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一个陶罐，这是陶匠的杰作。他说，我的陶匠没有手，我没有造物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你来到教会，你来寻求信仰的，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人类历史上为止最为精美的杰作？包括现在的 AI， 包括现在的电脑，包括现在的自动驾驶，包括你的手机，都在模仿你，但是他们却远远不如你。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速度快，算力强。我们把我们的全加起来一块算，我们也挺快的哈。他们就是算力强，但是跟我们人差远了。我就在想哈，医生他为什么要学十几年？人自身的构造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工厂，任何精密的仪器在人面前都自惭形秽。当一个复杂的病症，神经系统的医生、消化系统的医生、呼吸系统的医生、免疫系统的医生，他们在一起会诊，他们就如同一个孩童在面对奇妙的宇宙。最近这半年哈，我们有两个弟兄姐妹去到医院哈，去的时候觉得他们还可以的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几周就过去了。我就想，医生为什么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就想明白了，生命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是如此的奇妙复杂，我们的医生在上帝的创造面前，我们所了解所认知的还是小儿科。这是上帝所造的人哈， 我还没有讲到你的心灵，你的精神世界，你都与动物有本质的差别。你真的相信你是猴子进化来的吗？如果任何一个手机，任何一个电脑都不能靠几千年几亿年进化而来，那如何可以进化到你呢？你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是独一无二的，比天使尊贵。所以我要说的是，你是上帝所创造的，归回到你的造物主那里吧。我也常常跟我们寻求信仰的人说，如果你要来认识上帝，来先看你。当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看到你有着上帝所造的那个形象。这里经文讲，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所以这是悖逆的儿女常对父母的抱怨，这就是不感恩的人类对他造物主的抱怨，而这是极其愚昧的，在上帝的眼中这是可笑的。周三哈，就这周哈，天冷了哈，然后蚂蚁就开始进窝，又一窝蚂蚁被我团灭哈，他们溜进我的家，爬得倒挺慢的哈，但是不同我打招呼，然后翻箱倒柜就寻找食物。蚂蚁说哈，我不选择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我不愿意，我不高兴，我也不喜欢，我不认识你。啊，确实他们真是认识不到我。结果呢，他们就被我团灭。我们如果这一生不能认识主耶稣哈，上帝并不团灭我们哈，如果我们得不到他的救恩，与上帝永远的隔绝哈，我们就是永远的灭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美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当我们与他隔绝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的美善都没有，我们在感恩享受的一切的美物都是从上帝那里而来。如果没有他，我们哪有空气，我们哪有阳光，又有这么美的大自然，我们哪有这么美妙的食物，都是神预备的大自然为我们所生产的。所以上帝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我们没有与他辩论的地位，所以作为一个人正确的位置是我们必须顺服，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当感谢赞美他，因为他是创造主和掌管万物的这样的主宰，他有这样的主权，所以他有能力发出拯救。当神行大事行神迹时候啊，我们人是很容易相信他掌管一切的，就是当日子艰难考验沉重时，如果犹如以色列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相信这一点。我同我们的同工哈长老来分享新的一年我的一个信息的重点，就是艰难环境的预备，他们有相同的负担，这个世界很有可能极快地进入到一个极其艰难的时代，如果我们事先预备好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艰难当中发现上帝的作为和同在，你就可以得胜，就可以保守住你的心，并且带领你的家人和亲人逃离这个世界最后的磨难，进入那永远的天国，享受那永远的福祉。整本圣经都是反反复复在叮嘱他的儿女，然后呼召人类悔改，预备这最后的艰难。所以我也常常想提醒弟兄姐妹，甚至福音朋友，你们来到教会，你们要寻找什么？你们在你的人生在预备什么？甚至我也常常想，在这个如此艰难的世道，我可以胜任这个牧师这个职位吗？神的主权超越国际、种族和文化，甚至假的信仰，他可以使用任何人、任何事来成就他的计划。神的主权让他掌控一切，无人能阻挡他的作为。所以当你听到这些，你的心可以安了吗？我的心可以安了哈，虽然还是常常跳动，但是我们的主线知道相信他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安心前行。他 他不仅是独一上帝的这个身份，他也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创造和历史的主，所以就是说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可以拯救我们。我们再来看啊，这一点哈，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品格如何。我们说圣洁是上帝的一个总的品格，那在这个以赛亚书中哈，对当时的以色列和今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哈？神的信实如守约，所以在以赛亚书46:3-4讲到，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能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以照做，我以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上帝从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以色列啊，为他的子民，然后在埃及拯救他们脱离奴役，通过摩西颁布律法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进入世代后，上帝兴起大卫作王，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然后大卫敬畏神，神就与他立约，永远的王位的应许指向耶稣，预表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尽管以色列常常背逆上帝拜偶像，但是耶和华能通过先知警戒呼唤和预言。大家有没有想到哈，以色列这么点的一个小国家，它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跟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差不多。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个圣经，你算一算4000-5000年，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哈。这么点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它的文化，它可以在世界上这样的一个持久，虽然几经亡国，但是现在还屹立不倒，并且成为世界最小的超级大国。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特殊。无论是在被掳的环境中，还是在如今的环境中，神就在怀揣宝宝他们，没有丢弃他们。从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出生到年了，神始终如一的看顾和带领他们，这就是耶和华的信实，他没有忘记他们，他又发起拯救。所以这是一个为父母的心，他不会丢弃他的儿女。我不知道最近几年你有没有常常看到哈，在中国这20-30年拐骗的儿童很多，然后父母都在终身寻找他们的孩子，那孩子可能3-4岁、4-5岁就给拐骗了，因为那时候中国都生男孩哈，所以女孩都不要哈，所以呢生不出男孩，就是借着这个人贩子就去拐骗男孩，所以很多家的小孩就被抱走了，抱到乡下去卖掉了。但是这些父母呢，就以终身寻找他们的孩子为人生使命，他们跨省啊，甚至半个中国都在寻找，然后最终20-30年之后，他们最终把他们的女儿，把他们的儿子找回来了。怎么可以确认呢？因为现在可以有基因对比，基因里发现啊，这就是他们的孩子。所以你看到这些哈，你是不是很感动？上帝他就是这样寻回他失丧的选民，他寻找以色列归回，他寻找在这个人类中不认识他、背逆他、被他所造的人。这里讲到，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所以这对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是个极大的安慰。这个世上有哪个人可以如此的不离不弃你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哈，说我们要守住儿女，我们对浪子不放弃，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家庭和婚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的上帝他就是这样，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我们必要向他，他是如此的信实和守约，他是最爱我们的那一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找最爱你的那一位，最可靠的那一位，也是应该我们最应以爱和顺服回应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生命的主， 我们看到第九节哈，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已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谁可以说这样的话呢？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谁可以这样发生呢？神提醒以色列回顾他过去的作为，他的计划从未失败。所以圣经它不是科学的书籍，不是人类历史的书籍，它是一本上帝救恩的历史。主角是上帝和他的选民，主题是上帝的拯救。所以圣经它是一本满了预言的书籍，它指向未来的救恩历史，也解释了过去的救恩的历史。圣经包括了2000多条预言，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应验。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包括他的降生，包括他的受难复活，以色列历史，包括他的王国，包括他的复国，以及列国的兴衰。尚未实现的预言主要集中在末世和永恒的主题上，关于主基督的再来，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未来中东的解决方案，世界的解决方案，人类会走向哪里，核子战争会不会爆发。你如果好好研读圣经，你都会有答案，并且你可以最好的为未来做准备。已实现的预言向人证明圣经的真实和上帝的主权，尚未实现的预言是对我们的警醒，如何悔改归向上帝，为未来做准备。如果你在寻求信仰哈，你需要去研究。所以有人说啊，基督徒的信仰太感性了，一点没有推理，没有逻辑。你如果在美国看到这一代的华人基督徒信主，你就知道这个说法是如何的站不住脚。我们曾经都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经过20年教育的洗脑，很多人到达美国读了博士和硕士，为什么我们可以信呢？太不可思议了，神改变了我们。我刚开始信主，我从逻辑上我希望要把这个信仰我研究是不符合逻辑。上帝真是全能的那位，他说的话没有不可能，神之儿子为我们死的救恩真是太奇妙了，没有人可以想象出来，把他的爱和公义都彰显了，又解决了人类的罪。那圣经上所讲的到底是胡说八道还是故意的欺骗？那时候读游子吟，我还特别的读铁证待判，我说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历史、哲学、考古学、圣经文本分析，我要发现一下圣经有没有假。结果读那厚厚的那个书籍，年代、考古学的证据、化石，然后逻辑的辩论，啊，我读了一小半，我说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了，我不要再研究了。所以到时候你必须决定你是否要信靠他，你不能只是停留在你的这个研究和思想当中，并且你没有办法把上帝放在你的实验室中，你说我等我研究透彻了我再相信。就像一个蚂蚁，它不可能搞清楚人，人如何可以完全把上帝研究明白呢？唯一可以明白的就是上帝他亲自向你启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把他所有的话语都记着在这本圣经，不是我在这里乱讲，不是人可以乱讲的。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你，他也特别的借着新约提到教会，借着教会来传播他的话语，传播他宝贵的福音。所以你必须拿起圣经来读，直到你决定你来相信，你就看到他的真实和大能。你信了就看见了。所以这里讲到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我们看到神对历史和未来的掌控。这里讲到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庭委员，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 我的救恩并不延迟，我要为我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实行拯救。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很伟大，但是他的启示的焦点在救恩，在这个拯救。所以他的伟大的作为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救恩的计划，他的供应尽了，他的救恩必定成就。这里讲到哈，神多次的在历史中拯救以色列，然后呢还有最重要最后的一次。你知道圣经中提到的世界的最后的大战就是在耶路撒冷，也就是在西安吗？哈米吉德顿大战。以色列最后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上帝要在西安实行拯救，那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他的救恩必定成就，他的这个为神，他的这个品格，他的这个圣洁，他的信实和守约，让他的拯救必然完成。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尾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段经文的关键的经文就是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相对应的新约的经文是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当今天我们读到上帝在以赛亚书这么宝贵的经文的时候，你的心如何回应？如果你已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的心要欢喜雀跃。我们相信的神是这么的伟大，这么有大能，他一定会保守我们进入到最后的天国。那我今天我还想再一次发出呼召，如果你还在寻求信仰，你还在了解这位上帝，就借着我今天所说的，或者你在教会中了解了这么多，我要来向你发出呼召，你如何回应这位上帝？这里讲到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是望向他，转向他。基督徒的救恩不是靠着我们挣来的，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甚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败坏，我们自己对自己毫无能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单单凭着信心，单单凭着相信。所以这里把相信、信心解释得更简单，就是来仰望他。你仰望他，你就得拯救。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借着这本宝贵的圣经，上帝来不停地来寻找你，呼唤你。你愿意来回应吗？你愿意在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和感恩节再不一样吗？你应该在今年的圣诞节感恩节再不一样，让上帝得着你，你得到这位伟大的上帝，让你可以在他的平安当中进入到这永远的福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安静来低头祷告。所以我要发出呼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今天就是这个时候，今天就是上帝的拯救，他就可以临到你。你愿意相信，愿意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他为你所成就了一切，他让你打开心门，邀请他进入到你的心，作为你生命的主。神已经借着应许耶稣基督把给以色列的那个救恩给了新约我们所有的外邦人。所以今天你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而死，为你而复活，为要得着你。你愿意吗？你就愿意的话，你就赶快举起你的手， 不要来犹豫，你不是为着别人，你不是为着世人。这就是你最好的，你要得着的。感谢赞美主，不要犹豫，上帝已经看见你，举起手，他会报答你，他会带领你。你如果还没有相信，今天就是这个时候，放胆举起你的手，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他，你就在这个永恒的福祉当中，你就今生找到了那最最宝贵的那一位。还有没有？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在天上最开心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看见你的举手，他要带领你走过人生。还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平时不怎么呼召的哈，我们通常都是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来呼召，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时代，举起你的手回应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还想再问，如果觉得你没有重生，没有经历过上帝，那今天就是最好的时候，你再一次回应他，把你的心交给他，因为他带领你经历重生，让你在他里边有复活的得救的确据。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不愿意进入这样的关系？我代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向你发出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会轮到你了，如果愿意举起你的手，愿意来跟随他，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他，愿意再在他面前委身，愿意再在他面前看到未来的盼望，愿意相信他的计划，你如果有感动，举起你的手。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愿你得荣耀。主啊，你纪念每一个在你里边举起手的啊福音朋友，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这样的伟大，你这样的信实，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每天靠着你可以不一样。过完这个感恩节和圣诞节，我们再不一样，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再不一样，让我们的知道我们的人生属你，你属我们。当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就必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福祉。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你亲自保守、祝福和带领每一个在你面前举起手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